我确信，无论是您还是任何一个目光清晰、感觉灵敏的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充满恐惧的好奇心。因为看到那个最多不过24岁的年轻人，步履艰难，犹如白发老人，脚步踉跄，犹如一个醉汉，全身骨头像被打断，整个人像散了架似的，晃晃悠悠的从台阶蹭到马路边的露台上。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呢？他在那儿像个麻包似的扑通一下倒在一张长凳上，这个动作又使我浑身哆嗦地感到这个人算完了。只有死人或者一个全身肌肉都已丧失活力的人才会这样倒下。他的脑袋斜歪着倒在长凳的靠背上，两只胳膊松软无力地垂在地上，在灯光摇曳的街灯射出的半明半暗的光线里，每个从旁路过的行人都会把他当作一个开枪自杀的人。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心里会突然涌出这样一个念头，但是它突然出现，生动具体的，伸手可以摸到，真实的令人站栗，真实的使人害怕。就这样，在这一秒钟里，我看见他在我面前，作为一个开枪自杀的人，我不由得确信他口袋里揣着一把手枪。明天，人们会发现他直挺挺地躺在这张长椅或别的长椅上，气息全无，鲜血淋漓。因为他倒下的样子完全像块石头掉进深渊，若不掉到地底绝对不会停住。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人的身体会这样表现疲惫和绝望。现在请您设想一下我当时的处境，我就站在那个一动不动、彻底崩溃的人坐的椅子后面，相距不过20-30步，惘然不知所措，强烈的愿望驱使我向前伸出援手，而代代相传的羞怯又使我裹足不前，不敢在大街上和陌生男人谈话。天空阴云密布，街上的煤气灯发出摇曳不定的昏黄灯光，偶尔才有人影匆匆闪过，因为已近午夜时分。我是几乎独自一人和这自杀者一起待在这花园里。我有5次、10次之多鼓起勇气向他走去，可是每次羞怯又把我猛地拽了回来，或者说不定是出于本能。我打内心深处预感到，失足跌倒的人会拉着前来相救的人一起摔倒。这样左思右想，举棋不定，我自己也清楚地感到这处境实在毫无意义，非常可笑。尽管如此，我还是开不了口，也迈不动腿，既不能有所行动，也不能把他撂下不管。差不多有1小时之久，我犹豫不决地在露台上踱来踱去。我对您这样说，希望您能相信我。这简直是无穷无尽的1小时，在这1小时里，一片看不见的大海里的千重细浪把时间撕得粉碎，这个彻底垮掉的人的这副模样深深地震撼了我，使我不忍离去。可是我还是没有勇气说一句话，做一件事。这整个后半夜我都会这样站着傻等，或者说不定最后会聪明起来，为了不给自己惹事，于是转身回家。我甚至相信已经下定决心让这可怜虫就这样无可奈何地躺在那里。但是 一股极为强劲的外力做出了决定，使我无法再犹豫不决。原来，这时下起雨来了。整个晚上，海风吹个不停，把雨意浓重的厚厚春云聚在一起，人们心肺憋闷，都感到天快压下来了，压得极低。突然，雨点噼噼啪啪地打了下来，接着大雨滂沱。雨水被风驱赶，汇成沉重的雨柱，我不由自主地逃到一个树货亭的檐下避雨。尽管我打开了伞，那阵阵狂风依然把雨水吹到我的衣服上面。噼啪乱响的雨点沉重地打在地上，我的脸上手上依然感到被雨点溅起的冷飕飕的尘土。然而，在这天上决口似的倾盆大雨的浇灌之下，那个可怜的家伙依然静静地坐在凳上，一动不动。事隔25年，回忆起这番可怕的景象，我至今还感到嗓子眼儿堵得厉害。雨水从屋檐滴落流淌，城里传来汽车的轰鸣，左右两边都有翻起大衣领子的人在急急奔逃，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在慌慌张张地奔跑逃窜，寻找躲雨的地方。无论是人还是野兽，都对这狂风骤雨显得非常害怕。只有那边椅子上的这个人，这黑乎乎的一团动也不动。我方才已经跟您说过，这个人天生有一种魔力，可以通过他的动作和姿态，把他的每一种感情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他就这样静坐不动，这样一动不动，毫无感觉地坐在疾风暴雨之中，似乎过度疲劳，都无法站起身来走动几步，去寻找一个避雨的屋顶。对于自己的生命，完全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绝望，把彻头彻尾的自暴自弃，把真正的虽生犹死的状况表现得这样震撼人心。任何雕塑家，任何诗人，无论是米开朗基罗还是但丁，都从来没有像这个活生生的人那样让我如此动情，如此揪心地感觉到这极端绝望的姿势，这人世间最深沉的苦难。此人听凭雨水浇淋，全身松软无力，过于疲惫，再也动弹不得，无法自我保护。这使我动心，我不能坐视不理。我猛地一下子冒着鞭挞一样使人肌肤生痛的暴雨跑了过去，摇晃椅子上淋得透湿的那个人。跟我来！我拉住他的手臂，他那失神的眼睛艰难地向上直瞪，他似乎渐渐恢复了一点意识，可是并没有听懂我说的话。跟我来！我再一次拉拉他那湿漉漉的袖子，我简直要生气了。他慢慢地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完全听人摆布。您要干嘛？他问道。我无言以对，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把他带到哪儿去。只是别让他再被这冷雨浇淋，别让他由于极端绝望想要自杀似的毫无意义地坐在这里。我拽住他的胳膊不放，拉着这个完全丧失意志的人一直往前走向售货亭。那里有条向前伸出的狭长的屋檐，至少可以使他多少受到一些保护，免遭狂风暴雨的袭击。 下一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只想把这人拉到干燥的地方去，拉到一角屋檐底下。以后的事情，我当时想也没有想过。我们两个就这样并排站在窄窄的一条干燥的地方，背后是锁着门的售货亭的墙壁，头上只有小小的一条屋檐，急雨下个不停，突然刮来的阵阵狂风不时狡猾地从屋檐下把凉飕飕的雨水吹到我们的衣服上和脸上。这种情况实在难以忍受，我总不能在这个浑身湿透的陌生男人身边老待下去。可是另一方面，既然把他拉到这里，总不能一句话也不说就干脆把他撂在那儿，怎么也得做点什么吧。我逐渐迫使自己头脑清晰地进行思索，我想最好叫辆马车送他回家，然后自己回家，到了明天他总会自己想办法的。于是我就问身边一动不动地站着的这个人，他直愣愣地凝视着疯狂宇宙的黑夜。您住在哪儿？
我没有住处，我是今天傍晚才从尼斯来的，我那儿是没法去的。
最后一句话我没有马上听懂，后来我才悟过来，此人把我当作一个神女，这种女人夜里成群结队的在赌场周围转来转去，希望从那些手气好的赌徒或者醉汉身上捞到几个钱。话说回来，你叫她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呢？因为现在我向您追溯这件事的时候，我才体会到我当时的处境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简直可说荒诞绝伦。你叫他对我还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呢？我把他从凳子上拉起来，不由分说地拽着他跟我一起走，这也的确不是淑女的行为，但是我并不是立即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后来我才渐渐悟到他对我这个人所产生的这个可怕的误会。然而已经为时太晚，否则我绝不会说出下面这几句话。我当时说道，
那就到旅馆去要个房间好了，这儿您可不能再待下去了，您现在得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此刻我可是马上就感觉到他那可怕的误会了，因为他根本没有转过脸来，而是以某种嘲讽的神气表示拒绝。
不，我不要房间，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您不必费劲儿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你可找错人了，我一个子儿也没有。
这番话又是说的那么可怕，那无动于衷的神气令人心悸。这个身上滴水、衣服淋湿的人站在那里，心力交瘁，浑身无力地靠在墙上，使我深受震撼。我根本没有时间去顾及自己受到的一次小小的愚蠢的侮辱。我只感到从我看见他踉踉跄跄地走出大厅的第一个瞬间起便开始感到，以及在这不可思议的一小时里又不断感到的事情。这里有个人，年纪轻轻，充满活力，正濒临死亡的边缘，我非救他不可。我向他走近几步。
别担心钱，您跟我来，您不能老待在这儿，我会给您安排住处的，什么也不用操心，跟我来吧。
他转过头来，这时雨在我们身边沉闷地下个不停，
眼口的积水哗哗地浇在我们脚边。我感到他在黑暗中第一次努力想要看清我的面孔，他的身体也似乎慢慢地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苏醒过来。
那就随你的便吧，
他说道，表示让步。
我什么都无所谓，说到底干嘛不去呢？咱们走吧。
我撑开伞，他走到我的身边，挽住我的胳膊。这种突如其来的亲密状态，我觉得很不舒服，我简直吃了一惊，吓得心脏也开始发颤。但是，我没有勇气禁止他这样做，因为如果我现在把他推开，他就会掉进无底深渊，那我到现在为止所做的一切尝试全都白费了。我们又退后几步，向赌场走去。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我迅速地思考一下，最好给他找家饭店，塞点钱给他，让他在那儿过夜，明天可以回家。我没再想到其他什么。一辆辆马车急匆匆地驶到赌场门前，我叫住一辆，我们坐进车里。马车夫问我到哪儿去，起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可我突然想起我身边的这个浑身湿透、衣服滴水的人，高级饭店是一家也住不进去的。另一方面，我也的确涉世不深，根本没有想到会引起胡乱猜疑，就冲着马车夫叫道：“
哪家普通旅馆都行。”
马车夫漠不关心，他自己也被大雨淋得湿透，就驱马向前。我身旁这个陌生人一言不发。车轮轰轰直响，雨水强劲地猛击车窗的玻璃。在这黑洞洞的、没有灯光、像棺材一样的方形车厢里，我仿佛觉得是在运送一具尸体。我竭力思索，想找出一句什么话来冲淡这默默相处的奇怪而恐怖的气氛，可我什么话也想不出来。几分钟以后，马车停住，我先下车付钱给车夫，同时那个人仿佛瞌睡懵懂地下车把车门关上。我们就这样站在一家陌生小旅馆的门前，上面伸出一个穹形玻璃屋檐，是一小块地方免遭雨水袭击。四周不停地下雨，单调的使人心烦，把目不透风的黑夜切成丝丝缕缕。这个陌生人站立不住，身不由己地靠在墙上，他那湿透的帽子和揉皱的衣服一个劲儿地滴水。他站在那儿，活像一个刚从河里捞上来的几乎淹死的人，神志还很昏迷。他靠着的那一小块墙上，有一小股水往下流淌，可是他一点儿也不使劲儿，抖一抖身上的衣服，脱下帽子来甩一甩，水滴从他的帽子上一个劲儿地顺着额头和脸往下淌。他完全无动于衷地站着。我没法跟您说，这种万念皆灰的样子是多么强烈的震撼了我的心。现在得有所行动，我从口袋里掏出钱来。
这儿有100法郎，
我说道。
您在这儿要间房间，明天乘车回尼斯去。
他不胜惊讶地抬起头来。
我在赌场里观察了您半天。
我发现他有些迟疑，便催促他。
我知道您把钱都输光了，我担心您正想去干什么傻事。 接受人家的帮助并不丢脸。喏，您拿去吧。
可是他把我的手推开，我没想到他会断然拒绝。您是个好人，他说道。可是别糟蹋您的钱了，我已经无可救药，这一夜我睡不睡完全无关紧要，反正明天一切都要完蛋，我是无药可救的了。
不，您一定得拿去，
我逼着他。
明天您的想法就会改变，现在您先进去好好睡一觉，忘记一切，大白天事情就会是另外的样子。
我又一次把钱塞给他，他几乎是态度激烈地把我的手推开。别这样，他闷声闷气地重复道，这毫无意义，我宁可在外面了结，免得在这儿把人家的房间沾上血污。一百个法郎救不了我，一千个法郎也没用，明天我又会拿着这最后几个法郎走进赌场，不把一切输个精光，我是不会罢手的。何必从头再来一次呢？我已经受够了。